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第十届中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正在北京进行，两会开始以来，北京上访村的访民受到了大规模的搜捕，仅在会议的第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抓。在七号的一个上午，天安门广场的公安局派出所就抓了2000人。今天呢，我们就请特约评论员唐百桥先生和我们谈一谈，从两会看百姓维权。唐百桥，你好。
哎，你好。
我们看到每到重要的会议的时候呢，中共就会这如临大敌，而且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搜捕和抓人，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这也是这个中国有句话叫“防民如防虎”啊，就是他现在这个中国人把这个中国政府把这个中国人民啊当成老虎一样的，所以他觉得这个中国人要吃掉这个政府，所以这是他从心理上的一种定势了。实际上，中国的老百姓非常善良的。现在呢，因为每次在召开两会期间的时候，都有大量的反民往那个北京去嘛，所以他就觉得有如临大敌的感觉。实际上是那批人是中国最弱势的，就最没有这个所谓这个政治力量的，社会上是吧？也最没有就是掌握资源的那么一批人。对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实际上他能够形成的冲击是最小的。那么中国政府连这批人他都感觉到很恐惧的话，实际上没有什么不恐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这个政府啊，也是中国的一种悲哀。所以他这个是现在是愈演愈烈。
他为什么会把百姓看成虎呢？就是百姓对他有什么样的威胁呢？
对，他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可以很容易理解。实际上是因为他做事情啊，做坏事做太多了，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夜路走多了会碰到鬼啊。所以他自己他知道他走夜路走多了，所以他说不定哪一天就碰到鬼了，就是说不定哪一天，也就是说他会遭到报复，遭到报应。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什么人他都怕。那么两会期间呢，他知道这个大量的反民有这种过去传统啊，有这种心理嘛，
因为很多的这种代表都来，他们
对去表达他们的一些心愿呐、啊，是吧？让反映情况了、实际上这些多数反民是非常善良的，抱着一种善意去把他们的冤屈是吧向政府反映，希望求得解决，还是对政府的还是有一种某种依赖的一种关系在里面，并不是要反抗是吧？等到反抗的那天的时候，我想他们这样反就反不住了。
那我们看到报道说呢，在第一天会议的第一天呢，就有10个人跳金水河，而且还有2个人想自焚，但是没有成功。那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那是因为中国人这个绝望。现在这个因为我参加过89了，我们非常清楚，像这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更早的像79啊。基本上那时候有上千万的人参加这个89运动嘛，没有人想到要死的，就没有人也想到过用死来抗争。因为大家那时候活着还有希望，觉得我们有这个可能啊，改变这个社会是吧，使我们将来的生活更美好。所以一个人只有在对未来完全绝望的情况下才会想到死，然后而且他这种死的话，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嘛。他这种死实际上也还有另外一种意思，他就是非常强烈的一种抗议，就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向这个政府表达不满了、我就用我的最宝贵的生命是吧，献出我的生命来表达这种不满，生命权是我自己的嘛，所以他随时可以献出他的生命，所以用这种方式，所以也可以反映出这种政府的这种可鄙，就是完全草菅人命这种。
那这个自焚的人，或者是说这跳河的人，也是挺让人同情的。
是他这种，我想这个说这个在这个非暴力抗争运动里面啊，是最人能够这个让人呢引起同情的或者打动人心的，基本上就是自焚之类的。你比方说绝食啊，你像我们89的时候是用绝食这个手段嘛，迅速引起全世界的同情是吧？
因为是很平和的。
对，但是绝食还不像那种自杀那种，因为绝食它只是说阶段性的、有限的摧残自己的身体，他用这种方式啊来唤起这个整个社会的同情，就觉得我们这个诉求啊，愿望很强烈。那么如果他用自杀的话，实际上就是已经抗议了，就非常强的抗议了。所以现在已经演变到这种程度。
那在两会期间，我们看到中共对这个网络封锁还有这个言论的监督就更严格，就是更强了。那这和两会的这个宗旨和它的目的有没有什么冲突呢？
我想这个过去的时候，中国政府还喜欢做一些什么姿态是吧？每到这个开会啊、党代会啊、什么人代会啊，做出一些所谓亲民姿态是吧？或者说这个在舆论上造些势啊，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不是给这个是中国历史上什么最伟大的会议啊等等啊，然后给老百姓造了福啊什么的。那现在这些表面文章都不做了，他们现在就文章就是很清楚，我们开一次会。像现在在胡锦涛有一个最有名的两个字叫保鲜吧，因为我对这些东西都不感兴趣，所以尽管我研究政治，但是我对他们的词从来不感兴趣。什么叫保鲜呢、是吧？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保他的这个政权嘛，所以说白了就是这个嘛，是吧？你保先根本不懂得像三个代表代表什么东西，所以你就不他都不愿意讲清楚了，他就说他只考虑这个政权，所以到现在开始，所以而且他赤裸裸的让老百姓是吧，让那个党啊，所谓那些党棍们是吧，这个党共产党的一个强大的一种既得利益集团，就说我们保住我们的这个江山，实际上这个保先就等于这个意思，所以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我们要将来成为这个成为是吧，这个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什么代言人啊什么，他都没有这个想法。
可是他如果这样做的话，老百姓会对他就更失望，更没办法信任他，因为他一方面他有这个宗旨啊，他说的很好，那另一方面他不这样做，那这样的话对他维持政权是反而是有相反的作用吗？
他不现在是中国政府，他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推行每个政策的时候啊，他都知道这个政策如果说往好的方向推的话，就对他自己不利，对老百姓有利，对他自己不利，所以他现在很两难，就像改革一样的。中国有句话叫改革是找死啊，不改革是等死。中国政府现在所有的政策都这样，你比方说
他就等于是一条路走到黑。
对，所以他就是说我就说你要上访我解访是吧，你要抗议我镇压是吧，你要这个向我请愿是吧，我不允许你请愿，所以我就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游行示威法表面上说是在保护人的游行示威权利，实际上是为了剥夺人的游行示威权利。然后一个劳动法，表面上说是为了保障你的劳动权利，实际上是为了是吧限制你的劳动权利，包括是现在工会法，表面上是为了让你工人有工人接受自由，实际上是为了限制你有组织工会等等，他就是全是这样。因为他要是他实际上并不是说他不想为老百姓做事，而是他自己觉得在为老百姓做事和去保护他的权利中间，他做了保护权利这个选择，所以他必然就要跟老百姓作对。
那你刚才谈到就是说你要上访我就解访，那我就看到这一次呢就是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什么呢，过去都是解访的人去打上访的人，把他吓走或者是把他打回去或者把他抓起来，那这一次出现了解访的人呢被这个民众打了，那你觉得这个现象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个力量对比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就是说过去是中国的老百姓是尽人宰任人宰割的，就是政府啊掌握了所有资源，国家机器是吧，社会经济资源是吧，文宣，所以政府想让人民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人民也只能就是就听这个这个听之任之，所以一点这个反抗的这个能力跟条件都没有。那么现在的这个形势啊就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此消彼长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力量啊现在越来越大，而且老百姓越来越急心，就是这个中国民众啊，而政府那边的是越来越这个怯弱，就是内心怯弱，所以他们就是，所以听说还经常有人会打头到处跑啊，像老鼠一样的是吧，那这个过去你看不到什么是吧，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像那上前不久那个万州事件就是典型的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也有很多人来上访，而且也有很多的民众就是说他给这个两会啊写这种公开信啊会议信什么的，那你觉得中国的民众对两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想说坦白一点吧，我觉得写这些信的目的现在已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这是我个人看法啊。过去写这种信的可能真的是为了向政府反映情况，现在写这种信的基本上都是为了揭他们的短，揭他们的丑，就让他们的丑行啊暴露于天下。你比方说这个前不久是吧，那个申文广山东大学的教授，还有那高志生啊这些等等，还有国内的很多这个搞签名运动的，基本上他们写信的时候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我去把通过这种方式来把你的丑行是吧公之于众，这是一种策略，实际上是一种抗争的一种策略。
你说到孙文广这个，我当时看了他那公开信，我觉得就是说觉得哎呀他说的真是合情合理，你听共产党出来，比如说他说现在政府的这个媒体一直是说有人在散布法轮功学院被迫害致死多少多少人，那他就说如果有人散布这种谣言的话，那你首先你要他是有名有姓有照片有地址有工作单位的，说你查不就查出来吗？那如果要是真有其事的话，那就应该追究责任者的这个责任，那如果没这事的话，你应该马上去追究那些传谣的人的责任。所以你看了之后，我不知道就是政府会对这件事情怎么反应。
对，他实际上他这个公开信实际上就是一篇辩论文章，就是要跟政府进行一场辩论，就你政府认为是吧现在这边做错了，那么我现在写一篇文章，或者我用一种请愿信的方式是吧表达出来，我认为他没错，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个我想现在都是请愿信的，表面上是给两会看的，实际上是为了给人民看给民众看， 实际上，所以说，我想现在在中国大概没有什么人还会单纯的或者什么淳朴到那种程度，就是说我相信我这么一写了以后，政府就会改变政策是吧？就会发善心，没有几个人对政府在抱善良的愿望，只是觉得我现在就是让争取民众，
嗯，
我现在这件事情是要维护我的权利，
嗯，
然后我看看民众是不是媒体啊，是吧？就公共知识分子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维权代表啊，是吧？甚至于那个沉默的大多数啊，我争取他们，那么我就占有一个有利地位，就是未来抗衡的时候啊，维权的时候啊，
嗯，
所以像甚至干事件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个因素。
那你觉得像孙文广这样的信，他会在民众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我想这声音会越来越大的，因为这个他说的是有理有据嘛，你没有一个人看了以后不会觉得他非常，不会觉得他没有道理嘛。像我们这些人看了以后都觉得是无懈可击，
嗯，
那么你政府的话你就要回应，就像踢足球一样的，我把球踢出去了，你接不接那是你的问题是吧，
嗯，
所以就这个意思。
嗯，那我们看到这次呢六四难署它像每年一样，这已经是第16年了，我想就是给两会写信要求讨回公道，
嗯，
那你觉得六四今后解决的这个就是方向会是什么样呢？
我觉得从政府那边角度讲呢，我是非常悲观的，这是我一贯的论调，我从来没有对政府抱任何希望，从89年以后我就知道，
嗯，
对政府抱希望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就是说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你生活在一种虚幻之中是吧，然后你会最后又会被这种政府的这种恶行啊所震醒，
嗯，
那么我就不愿意生活在这种虚幻之中是吧，我就直面这种邪恶，
嗯，
所以实际上呢，但是你要是说撇开政府的话，从这个中国社会的整个这个形势发展的话呢，我是非常乐观的。我想只要这个政府这个专制社会的这个集权这个大厦开始往这个散架，那么这个律师首先就是会是一个这个受到这个重新评价的一件事情。
你说这个集团这个集权的大厦散架你指什么呢？
就是说他要被迫，就像台湾是吧，像很多其他国家，就是说他被迫的时候可能要怎么解除党禁呢，啊，是吧，还政于民呢，啊，是吧，
嗯，
开放报禁呢，啊，
嗯，
是吧，或者还给人民更多的自由啊，就开放选举啊等等，我指的是这个。因为他只要走到这一步，实际上就是民主的就是这个开端了，那一旦开端的话就像那洪水一样是挡不住的。
嗯，那有的人他就说，你看看中共这个历史上他一贯都是用这种很强权的，很这种就是没有商量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包括六四对这个老百姓和无辜学生的这种开枪啊，
嗯，
还有对法轮功就是只是练功做好人都是有这么大的这种镇压的这种这个方式，那觉得这种有点是幻想的意味，那你觉得这种想法你怎么看？
不是这个，我简单的打个比方啊，
嗯，
比如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强盗，一个恶棍呢，
嗯，
打人，他第一次打人的时候可能人们还没有醒过来，
嗯，
没有反应过来，
怕
他就周围人都会跑掉，
嗯，
那么他第二次再打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个别的人开始心里非常不满了，
嗯，
然后在第三次打人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开始站出来在旁边指责他，
嗯，
然后他在第四次打人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勇士就会那旁边的勇士啊会站出来去谴责他，甚至开始跟他打起来，
嗯，
那么第五次打人的时候因为有人已经带头了，感觉跟他看上了，又发现他不过就是纸老虎嘛，不过就如此而已嘛，打打人嘛，并没有什么原子弹嘛，并没有那种武器，
嗯，
所以那人呢一哄而下山的时候啊，这个恶棍就会被清除，
嗯，
他一个过程，现在其实上已经到了这种我刚刚说的那个第四个过程了，就是有一批有勇气的人啊已经站出来了，
嗯，
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嗯，
你就算这样打人的话我会制止你，像那个上凡你刚刚讲那个故事，
嗯，
有些围观的群众是吧，看到上凡能被打，他们一上去是吧，制止那些劫反的公安，
嗯，
过去是不可能的，你敢跟公安打架是吧，那对了，那现在你有了，
嗯，
那么这个势头它一旦转过来的话会非常快，所以并不是说政府会让，
嗯，
而是说人民的力量起来，
嗯，
是这是非暴力运动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它必然的一个过程。
嗯，那你说到有人敢于去谴责他，那我们看到呢有一个维权律师他叫郭国听的，
嗯，
那他就是为很多这种就是比如说上访的老百姓啊打官司，但是呢突然有一天呢就是他的这个律师执照被没收了，然后是说要看一下他律师执照的号码，那时就被没收，而且电脑也被没收，而且被勒令停业1年的这个就是这个行业，
嗯，
那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呢？
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还是反映出这个政府的这种邪恶本质，就是他想让这个整个全民呢保持沉默是吧，就是闭嘴，这封所有的人的嘴。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呢，我觉得也是令人感到欣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现在他是想封嘴，但是他已经没有封住了，
封不住了。
对，要过去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文革是杀头，89年是坐牢，那么现在今天呢不过就是吊销他的执照嘛。 我想海阔天空，中国是吧？这个地大湖泊，调查他执照是吧？还有的是地方去，中国老百姓会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他不干这一行，干另一行是吧？我相信，不过我个人在内是吧？还有很多人会把他当成一种英雄来看待。那么这样的话，他会很有市场，就像现在国内的焦国标啊，还有大量的这些人，他并不需要依赖政府，也不需要看政府的脸色，照样可以，不仅活得很好，而且很有尊严。
那我们知道在国内还有一个律师呢，他叫这个高志成，他提到说他对中国的司法非常绝望而且很悲观，然后他感叹说呢，在中国寻求正义是最危险的。那你怎么看他这种说法？
对，这个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们过去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觉得这个在中国之所以寻求正义这么难，主要是因为当然就是因为政府的原因了，是吧？这凸显这个政府的邪恶。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呢，除了北韩啊等等，还有非洲几个是吧，那个独裁那个暴力政权的那个管制之下的那个国家啊政府啊，很少有一个政权像中国政府这样这个全方位的镇压人民的声音，然后全方位的是吧，这个跟这个人民对抗。你比方说古巴，它显然就是跟古巴差得很远，就古巴在这方面比中国还要开放的多得多，所以就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不幸啊。所以我觉得高志成呢在这种时候他能够把这种真相啊说出来啊，那需要勇气的。对，因为他这个说的话，他的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太邪恶。
而且他也提到就是他觉得非常孤独，他就是说比如说在他这个律师的行业里头，很多人不能像他一样这样做，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顾虑。那你觉得对一个这种律师的群体，实际上在中国不单是一个律师群体了，是整个一个公民的群体，这种反应你怎么看呢？
律师群体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我觉得在未来的中国会这样。我觉得高志胜一方面他这种看法很悲观是非常有道理，反映出一种大环境，但另一方面我觉得高志胜律师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他会可能会乐观一点。这当然我觉得这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啊，就是说在任何一个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这个过程的这个转型期间啊，律师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就是说你看看高志胜自己就知道了嘛，他虽然说他看了周围的律师很多人是吧，这个很没有职业道德啊，或者甚至很堕落是吧，但是高志胜他自己就是一个很人格很高大的人，这样的律师在中国还是有的，可能占的百分比啊很低，但是还是会很多。所以像台湾呢，还有什么南非啊，还有什么其他国家是吧，很多国家的人在那个维权运动中间啊，都是很多律师出头了，包括现在台湾的陈水扁呢是吧，习近平呢，这些人都原来都是因为是律师站出来为那些受迫害者，为那些反抗运动的领袖是吧做辩护，结果他们自己成了民众的代言人。这个在中国将来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他应该坚守这个良知，然后挺下去。谁能够真正挺下去，谁就会成为未来这个中国人民最中国人民最尊敬的那些英雄。
那你也在我一直从事这个中国医政，你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中国医政是怎么回事，然后你们有没有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来改善中国人这种环境？
对，这个我们这个组织是叫公民医政，这个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呢，实际上呢是简单的去讲，就是一个就是所谓议政嘛，就是说我们认为政治是众人之事，孙中山说过的，政治是大家的事情，政治，所以我们不要回避，我们中国人人人都应该参与政治活动，这是第一。第二，只有什么人应该受到谴责，就垄断政治权利的人受到谴责，而那些不愿意参与政治的人，实际上我们也应该劝他们来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权利。
但是很多人认为政治是很肮脏的，他不愿意参与政治，他觉得
那是因为
不要远离他。
对，那是因为中国政府把他弄肮脏了，是吧？就像很多事情是吧？你比方说像雷锋精神啊什么的，到中国那个什么助人为乐啊那些东西啊，到了中共产党的那种宣教式的那种教条之下以后啊，他就变得不怎么高尚了。实际上助人为乐是吧，在中国的成语是非常高尚的行为。所以这个同样的道理，政治搞政治有很多很高尚的人。你比方说曼德拉是吧，南非的曼德拉，那是个非常高尚的一个人是吧，在什么北南韩的金大中是吧等等，那是九死一生是吧，他们没有什么自己的权利欲望。那么在中国的话呢，因为政治就意味着肮脏，就是因为共产党是在搞政治嘛，别的人都不搞政治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鼓励好人呢、但是那个民国初期不是熊希龄不是他们有一批人就是提出一个什么好人政府那种口号啊，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是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应该说真正的好人，有良知的有道德承担精神的人应该站到政治行业里面来从事这些政治活动。那么我们叫公民议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没有机会去参政，中国政府垄断了政治资源嘛，我们只能先议能，一种公民意识，然后让公民知道这政治的真相。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选举，政治就是公权力，就是契约，是吧？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契约，那是合同， 是吧？谁违反了合同，是吧？谁就应该受到惩罚，受到制裁。那么合同应该由人民一起来制定，政府跟人民一起来制定，不是说你说了算，是吧？那合同怎么能算上公司两个公司签合同啊？我把利益权写在上面，然后我自己签完字，那怎么可以叫合同？
那你认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合同是一个什么形式呢？
是一种，就卢梭以前那个法国那个著名的这个思想家卢梭提过，他契约关系啊，应该首先是人民是主体，政府是应该说是客体，就是说。当一个政府，比方说一个总统，他被选出来以后，他应该首先来寻求民众的这个意愿，就民众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政府才在这个跟民众的讨价还价中间啊，来确定宪法，各种这个政策。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你要看民众，你是平衡这个民众关系，而你自己的作为政府或者你总统，你自己的利益是吧，是非常非常次要的。如果一旦老百姓发现你把你自己的利益看得比民众利益更高，比方说像美国，如果是这个你现在再建个白宫是吧，建个中南海那么大的东西的话，那老百姓就会开始怀疑你这个政客是为自己了，而不是为民众了。但你建一个白宫，那别人老百姓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因为你公务繁忙需要很多助手，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有这种关系。在中国的老百姓呢，他理解不到这一点，因为过去都是皇帝制度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政治这个我们公议政就想的从参政从议政，然后到这个向公民宣传我这个公民权利，然后宣传这个非暴力的抗争手段，是吧？然后让这个提高这个全民的这个公民这个素质，然后这个达到一个全民参与这场这个社会转型这个这么一场大的事业。
那我看你主要是在海外来从事这个你说的这个事业，那我们知道中国人的主体还是在大陆，那你觉得你做这个事情对中国的这种主体的民众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是海外
影响他们呢。
对，我觉得海外跟国内的做维权运动都是同等重要的，没有主跟次之分。这个国内呢，很多人做民权是吧，这维权呢，他是在第一线承担很多这个压力，这个政府是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这个非常了不起。但在海外呢，它也是另一种这个奉献精神，因为海外你环境可以，就是说你没有受到这个中国政府的人权侵害，所以你实际上就是说你不是在为自己争权利，你是在帮国内那些人争权利，所以这个也显得另一种这个境界。那么海外的人有很多优势，所以我们讲把海外就是扬长避短嘛，海外的优势来帮助协助中国这个社会转型。比方说海外的人力资源是吧，海外的人相对来说是吧，这个学识啊，平均受教育程度要高，然后我们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是吧，比国内的朋友要多，是吧？然后我们跟这个西方政府啊，还有跟这个国际社会打交道，可能打得也多，是吧？所以这还有这个民主素养啊，各方面啊，所以这样一些优势。那么我们想把这些东西，就是说，回馈给这个社会，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来运作啊，一个组织啊，一种行为模式，是吧？然后来让这个中国人看到我们这种做法，然后是有希望的。
我看到你编辑的这个公民维权系列手册，这个开会中提到说，很多正在从事维权活动的人士并不知道如何开好一个符合程序正义的会议。什么叫符合程序正义的会议？
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了。民主呢，实际上呢是这样的，就是民主呢它是一种理想，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呢，第一步就是开会。所以你大家一个社会的民众如果不懂得怎么开会的话，这个民主是实现不了的。你所有的事情是吧，都要大家来所谓协商嘛，议政嘛，是吧？大家一起国会开会是吧，选举会议啊等等。所以我们发现呢，孙中山在100年以前写过一个小册子叫《民权初步》，就谈开会的。但是呢，100年以后，中国的老百姓并还是不知道开会。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因为这个，实际上在49年以前啊，中国人在这民主素养方面要比现在高，因为是49年以后啊，中国政府啊全面封杀了这个整个民主制进程，所以使中国完全回到了一个是吧，封建专制皇朝式的那么一个政权，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中国人完全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建设民主了，因为他把建设民主的每一个步骤啊，那一些方法一些能力啊，他把你这个从军都磨掉。比如说你要像就像你要是到纽约来是吧，他把你这个飞机啊船啊火车啊路啊全堵死了，所以你就到不了这个地方来了，就你到不了民主那个目的地。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想要把这个交通啊这个去向那个目标的那个中间那个路啊建起来。那么开会是第一步的，你比方说国内的民众，比方说上访吧，就举个例子，上访村，所以有500个人在一起上访的话，他上访了一年了，他们还没开什么会， 这不太可惜了吗？
但是他开什么会呢？可能这五百个人他各有各自己的各有各的这种困扰，
但是没有问题，
各有各的问题，
没有问题。开会他可以达成一个最大公约数。
嗯，
比方说至少有一点，比方说我们去中央电视台去上访，
嗯，
我们大家一起来是吧？这个画一个路边，我们约好一起去搭公共汽车租个车是吧？总可以吧？再省点钱嘛是吧？
嗯，
然后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内容没关系，但是这个过程是吧？租个公共汽车比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可能要省钱，
嗯，
等等。然后我们可以选代表是吧？等等，这个如果上访的先说啊，我口才不好是吧？哎，我这方面我对法律不了解，
嗯，
那我们直接进行一起来选个代表是吧？
嗯，
跟政府来去谈判等等，
嗯。
那么这些事情都需要开会。
嗯，
你要开会的话，你首先就要懂得议事规则。如果你不知道议事规则的话，你怎么开会？这是第一，就是它有一个所谓正义、程序正义的问题。如果你没有程序正义的话，你选出的代表，你只能有合法性。
那程序正义到底是什么呢？
程序正义就是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实现正义的一种手段，合理手段。比方说这个你现在选出我作为一个代表了，那么我为什么有资格做代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
嗯，
可能是因为我能力最强是吧，或者我德行最高，
嗯，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它需要一个程序，
嗯，
把我选出来，
嗯，
那么这个程序如果你违反了程序，可能就会选出一个很坏的人就做了代表，
嗯，
是吧，或者掌握政治权利，比方总统，
嗯，
是吧，如果你符合程序了，
嗯，
就最有可能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最有正义的。
那你认为议事规则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平等原则，
嗯，
就是说如果说严格大家严格遵守这个程序的话，最后的结果应该是相对最公平，
嗯，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机会均等的。但是如果你大家不遵守程序的话，可能就会有被那些权力啊、那些权术家啊，是吧，阴谋家啊，是吧，
嗯，
搞些小动作啊，把那些公权力都窃取了，
嗯，
那么就没有所谓公平了嘛，
嗯，
所以程序主要是为了维护这个平等这个，嗯，这么一个权利。
那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维权运动呢都主张非暴力，那你认为这个中国的维权运动和非暴力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中国维权运动，我们为什么这次出这个非暴力这个运动手册了？因为我们经过这十几年反复的思考和这个运作的这种总结以后的经验，就是可能在未来中国转型期间是吧，非暴力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嗯，
也是这个最现实的一个手段。因为中国政府掌握了大量的是吧这个暴力啊宣传舆论是吧，因为这个暴力这个它涵盖好几个方面了，一个是这个就是赤裸裸的暴力啊，军队啊，包括那个媒体啊，它也算是一种暴力，它间接暴力嘛，还有结构性暴力，比如监狱啊那些东西啊，都算是一种暴力的范畴嘛。所以他们掌握了所有的暴力机器，那么我们是一无所有，在暴力方面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所以我们唯一有的就是我们的信念是吧，道德勇气是吧，
嗯，
我们的共识，就全民的这个要求是吧，社会进步的共识，那么这些东西只有用非暴力的方式才最能够
最有力量，
对，达到效果，而且每个人相对来说付出的代价平均来说的相对比较小，对，
嗯，那你觉得人权和公民议政还有民主维权又是一什么样的关系呢？
人权和我们公民议政的话呢，应该说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啊，就说如果说你仅仅强调权力，你不强调政治的话，就是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走过一些弯路，你处处就维权，然后权力受侵犯的事情越来越严重，因为政府越来越邪恶，你今天给这个人救济了是吧，明天给那个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释放一个抓一百个，释放一百个抓一千个，那么你这维权还是永远，你人权永远就做得没完没了，
嗯，
那么你仅仅议政也不行，因为你仅仅议政的话，你把那个政权拿下来了的话，那老百姓的素质没有改，他不懂得什么叫人权，他不懂得怎么去开会，
嗯，
他讨厌你可能一个新的独裁者，
嗯，
一个新的暴君又来了，
嗯，
照样对吧，延续原来的破坏模式，
嗯，
所以这两者是吧，这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是，然后我们成立这个组织员，就是我们想把这些方面是吧，我们都抓起来，我们不回避，嗯
嗯，那我们看到呢，回到两会，那胡锦涛执政已经两年了，而且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对他有很高的这种期望。但是两年来呢，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大家都是觉得不尽人意的，而且好像这种对老百姓的控制不但没有减，反而好像又加重了。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个用这个胡文来讲的话呢，应该说是，不太有可能再通过他们啊主动改革啊，给中国这个带向一个进步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现在的唯一的希望就在人民了，就是民众来起来维权，就是抗争，不能是请愿了，就是抗争对抗。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要非常明确，所以我们主张用非暴力对抗。这种对抗的话是吧，我们这是三个手册，最知道我们马上就要这个。就要出来嘛，一个是权力手册，一个就是这个开会手册，一个就非暴力手册。如果任何一个维权的人 对中国社会进步有影响的人，他看了这三本手册，他应该就知道怎么去维权了。
嗯，好，谢谢唐外强。各位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次的热点互动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